你知道宗教系吗？
你知道宗教系有什么课程吗？
我们宗教系整天都在传教。
你到底对宗教系有多少误解？
让我们来告诉你，我们不传教。
大家好，欢迎来到谁是瑞丽君的支线栏目青年瑞丽君。
我们是初级魔法师，
我是主持人潘浩然，
我是主持人黄俊荣。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宗教系嘛，
嗯，
那不知道大家对宗教系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想法？因为其实我跟浩然啊是转学生，
嗯，我是心理系转过来的，
我是日文系转过来的。那大家其实在听到宗教系的时候，当初我身边的很多亲朋友就想说，哈，你去宗教系要干嘛？
嗯，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我朋友问我是不是终于要出家了。
对，所以就是其实大家对宗教系啊就是有些太多的误解了。
嗯，
那我们现在让浩然来跟我们讲解一下我们宗教系到底在干嘛。
嗯，那首先宗教系、宗教学跟宗教它本身是不同的，我们是研究宗教这个对象的一个部分这样。那当然我们系也是有一部分学生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嗯，但是也有像我这样是无宗教信仰的人士在。
是，
我们培养的是学者去从事一些宗教的研究。
嗯，
而我们的宗旨是要宗教的比较跟交谈，这个是我们非常注重的。嗯嗯，那像隔壁神学院培养的就是神职的人员，
嗯嗯，
神父啊、修女啊，去从事的是宗教的活动，
是蛮多人会就是误会了。
嗯，这是我们不同的地方。那我们学的是宗教方面比较通用的知识，那宗教团体他们可能就是学的是教内的经典这样。
嗯， 嗯，
嗯，那我们的出路也其实不一定是神职人员，虽然也有少部分是这样。
对，没错。其实像讲到未来出路啊，那我们其实有蛮多学长姐哦，很有才华，有些就是他音乐很好的啊，他们就是会去成为那种歌手啊、创作啊，或是当音师什么的。那一些文笔不错的学长姐，他们就是会去成为作家。我真的觉得我蛮厉害，所以其实大家对宗教系就是不要觉得说，哎，我就是道士啊、僧人啊，
嗯，
要不然就是传教士什么的，
大家就发挥所长就行了。
对，其实没有。
是，
那像刚刚啊，浩然有讲到说我们宗教学嘛，对不对？
嗯，
那我们宗教学啊，既然它是一个科学的，那么它一定有学者去对宗教这个词有去做定义。
嗯，那现在普遍学者是对宗教有什么定义，或者是有什么不同的看法这样吗？
哦，那现在呢，今天我准备了几个蛮有名的宗教，也不是说宗教学，就是他们是学者。
嗯，
那第一位就是有我们宗教学之父麦克斯缪勒。
哦， Max Müller。
对，他呢对宗教学的定义是，人对无限物存在的信仰，在对有限物的知觉中，我们也常常知觉到无限物。
那所谓的有限物其实像是我们的物质世界，就是有限的。
是，
那所谓的无限物就像是上帝这样，
是
全知全能不被限制的一个存在。
嗯
嗯，
那接下来呢，也是在我们宗教学中也是常常出现的一位学者，叫做鲁道夫·奥托。
嗯，
他对宗教的定义是对神圣既敬畏又向往的感情。
其实这有一点像是对强者他们的全能跟力量的一点畏惧，然后还有崇敬的部分。
是，
嗯。
那接下来这位呢，就是也是我们心理学家也是很有名的一位弗洛伊德。那他对宗教的定义是，宗教是人感到畏怖时的一种需要，一种伊底帕斯情结，是集体神经病。
那所谓的伊底帕斯情结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恋母情结这样。
那其实 这就比较好懂一点的。
嗯，
那接下来这位呢，也是号称我们的马，就是
共产
之父。对
对，
他马克思。那马克思他对于宗教的定义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对人民进行麻醉，因而神是人的异化。
因为人会将他的自主权 比如我应该做什么啊，我的人生该是怎么样，会去归于神，由神来引导我们。那在这个过程中，宗教可能也会成为资本主义的去控制人们的一种工具这样。
那就是讲完就是学者他们对宗教的定义啊。那就是宗教学它其实注重的就是宗教学比较跟宗教史的发展，
是，
就是这也是我们宗教学之父麦克斯缪勒他所提出的。
对，
那这边相信浩然跟我们讲解一下什么是宗教比较。
那比较是获得科学知识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手段，那当然也是我们宗教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的方法，也是让我们宗教学成为一门符合我们这个时代要求的一种科学这样。那比较宗教学呢，主要是透过不同宗教传统的比较研究，去找出宗教之间的共同性跟差异性。共同性比如说基督宗教，其实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他们都是有三位一体的概念，都是信上帝的这样。
是，
那差异性比如说婆罗门跟反婆罗门的佛教，婆罗门是很注重大家对梵的一种沟通，认为梵这个最高神，这个造物主般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
是，
那佛教就有一点不同，佛教
是比较看重个人吗？
对，它是比较看重个人的修炼，而不是跟造物主的一种关系。佛教没有造物主的这个概念。
是是是，对，
那它就是透过这种共同性跟差异性去构建宗教的现象的形成跟发展的一些通则，去总结出一些理论跟学问。因为是比较嘛，所以跟单一宗教的传统研究是不同的，跟神学啊、佛学啊、道学
是
不同的。
那
当然我们研究的时候，虽然我们可能会有宗教信仰，但是研究者始终是中立的，这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基本的态度，
就是要比较客观。
那
像刚刚我们就是讲到说一些别的领域的学者他们对宗教有些定义，那这边想请浩然，就是有没有哪些就是学派就是也有就是在研究宗教学的？
也是有蛮多的不同的学派去研究宗教学，然后也有不同的看法这样。比如说人类学派，它受到进化论的影响，比较多去研究原始社会的人类宗教的现象，去研究原住民啊那些。那神学派就是以基督的信仰为主来看这个宗教的现象。
是，
社会学派就是看重宗教跟社会的关系，然后彼此有什么影响这样。那当然最重要的宗教学的研究当然还是要看历史这样。那历史这方面，可以请俊荣帮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宗教的发展的历史的脉络，然后可以从中我们可以获得什么知识啊，或是总结出一些法则什么的，可以请俊荣帮我们讲解一下吗？
好，没问题。那就是讲到史学的那个发展啊，其实它就是也是学派之一的史学派。那这边也是我们宗教学之父所提到的，就是宗教史的一个研究。因为我们要借由一些历史啊，去厘清这个宗教它到底是怎么去发展，怎么去演变。那宗教史的发展啊，我们这边一定要提到就是我们华人地区拥有千年历史的一个宗教，叫做道教。
道教是。
那这边就是道教，我大概就是分了几个时期，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发展，然后比较有趣的变化。
要分阶段来讲这样。
那它道教这个教派啊，它出现的时间点是在东汉末年。
东汉，
对，
来作为起源的。
对，是。在东汉末年啊，其实大家都知道说那个当时啊政治腐败嘛，社会动荡，
到处都是战乱。
有看过《三国演义》的，其实大家都会知道。那当时啊，就是有两个教派，一个就是在《三国演义》中有提到的黄巾贼张角，对，太平道。那在当时，另外一个势力就是汉中的五斗米道，就是天师道。 那为什么叫做五斗米道？浩林知不知道？
我记得是入教的时候要交五斗米来作为一个入教费，所以才叫五斗米道。
对，没错。嗯，那他的创始人就是我们大家道教常听到的祖师爷张道陵，他所创办的，所以他有叫天师道，也是五斗米道。
张天师。
对，那其实五斗米道啊，他到现在当代的道教啊，就是也依然存在，就是他现在的名字就是叫做正一道，
嗯，仍然传承了下来。
对，他传承下来。那基本上其实在道教历史中主轴都是以着他们为发展，
嗯，
比较居多的，
嗯，
那他们就是当时其实五斗米道当时在东汉末年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收信徒，然后要请他们捐献五斗米，
嗯，
然后他们会记录他们的一些姓名啊住址，
嗯，
然后并且就是给予他们一些道教的一些教法教义上的一些教育，
哦，宗教的部分。
对，他们其实就是像是地方政府的概念，
嗯，有点像是社会机构。
嗯，
当政府他可能失去了一些职能的时候， 对宗教就会可能过来补救，然后去做一个稳定人心啊，去维护社会安稳的一个作用。
嗯，是，
嗯，
那在这就是在这之后啊，就是魏晋，那魏晋他们其实这边也有一个发展，就是算是一个教义上的一些改变，就是他因为在这个时期，魏晋这个时期啊，天师道他迁移到了别的地方，他们接触到了就是一个新的道派叫做方仙道。那方仙道算是就是大家现在比较多认知的就是修仙的理论，
哦，
就是从这边
那个时候来的。
对，他们就是相信人啊可以就是通过修炼成为神仙，他们就是以长生，嗯，然后成为神仙为目标，
嗯，长生不死的终极追求。
对，是，没错。那就是他就是有一位蛮著名的算是学家也是个道士，
嗯，
葛洪，他在两晋的时候他在写了一篇抱朴子那篇，他里面就记载了很多就是当时方仙道的一些修行的方式啊，还有一些传统记录，他们把它记录下来。
哦，就是抱朴子那篇就是让他们知道怎么修行，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法术啊那些。
对对对，
哦，
那再来就是到隋唐时期啊，就是他们的发展在政治上又有一些新的改变，然后在修炼上也有一些改变。那这他在政治上啊，其实我觉得转变的是蛮夸张的，
嗯，
因为就是他就是受到了隋唐两代的皇帝们都重用了，
哦，
而且是很受重用，
嗯，
尤其就是唐朝唐玄宗，他亲自写了那个亲自注写了那个《道德经》，
皇帝亲自注解，
对，然后他们还把《道德经》啊，就是列入了那个科举项目。
哇，这个很重要，这个，
啊，是，
嗯，
然后而且就是就因为这样，然后《道德经》也是成为了就是一般士大夫啊、庶民啊，就是都会读的一个典籍，嗯，
大家必读的。
对，嗯，而且除此之外啊，他们还设置了就是国家道学研究院。
哇，有研究院？
对，他们就是有专门去研究道教这些东西的。
哦，
其实也有一个就是关系，就是说因为唐玄宗就是唐代，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姓李，然后他们就相信他们是老子的后裔，
嗯，哦，以老子后裔自居，
对，
然后
因为都姓李，
嗯，有点拉关系这样。
对，是，算是。那就是这是他在政治上的变化。那再来就是他一些修行技法上的改变，就是外丹变成了内丹。那后来你知道外丹吗？
外丹就是像是太上老君那样拿一个炉子，然后拿一些重金属什么的
炼，对
对，炼仙丹，真的。
对，就是其实为什么会转变，因为其实因为大家从早期是炼外丹开始的，
嗯，
外丹大家都知道是炼重金属，
对，
然后炼一炼之后大家都吃那个仙丹，
嗯，就成仙了。
对，也是一种成仙的，
嗯，
所以大家就是因为就觉得说这个效益很差，就吃完大家都闲事了，
嗯，
所以就是改从这边改成了内丹。那内丹就是他就是打坐，然后那个我们的呼吸吐气，这样服气引气，对，我们这样去修炼，对，就是把自身当成一个炼丹炉的概念，嗯。那在这个就是在唐代唐宋这种时期， 那我们现在比较著名的有几位，就是吕洞宾啊、钟离权
哦，八仙之一。
对，吕洞宾大家常听到。
对，
那就是讲到说宋朝嘛，就是宋朝到元朝这段时间，其实也还是很受到重用的，就是道教，尤其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正义道。
嗯，
就是我们的天师道，他们到这边就是他们就是真的就是受到了皇上的重用，
也是很有权力。
对，很有权力。
嗯，
而且也因为就是这样啊，就是他们还有被，就是天师他们还被封为有先生的封号。
哦，
对，有多一个封号。
嗯，
那其实在宋朝元朝这段期间，他比较大的转变是修行的技法上。
嗯，有什么转变？
然后还有仪式上，他们就是有多了就是雷法。
哦，雷法的部分。
对，他们多了就是修行雷法这些东西。
嗯，
他们就是用在仪式上，就是他们的什么是雷法，就是他们在一些仪式上啊，开坛啊，他们要做驱邪驱鬼，他们就是会用到雷法。
嗯，
那雷法当时有分三个派别，就是天星、神霄跟青微。这几个派别是当时就是最鼎盛的。对，
嗯，
就这几个流派。
是，
那就是雷法啊，它到现在道教啊，大家都还是会使用，就是大家都会听到什么五雷令啊，看到那种五雷令。
嗯，道教跟雷法是已经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对对对，是，
对，
是一个蛮代表性的。
是，
那到了明清的时候啊，其实这边的发展在政治上就是有。就是有一个蛮
衰弱，
对，衰弱，它有个变化。那在明朝的时候，虽然说没到那么夸张，就是它衰弱的情况没到那么夸张，就是他们被皇帝啊，就是从原本就是你有机会道士是一品大官，但这边就是被压制到只剩两品而已。
哦，政治权力
对
在
减少，有缩限的。
嗯，
但其实这个还算还好，因为其实大家都是对，其实还算还好，因为清朝更严重。
嗯，
因为清朝啊，它很夸张的点是，就是他已经不能再涉入朝政，
是吗？是，
对，他已经不能再干政了。
哦，
就是而且他的那个天师，他们这些道士，他们就只剩下五品官的官衔，
最多只有五品。
对，而且他们就只是挂个官名，他们是，哦，就是他们是不能再进入朝政内，
没有实权。
对，然后也就是因为说他们在清朝啊，就是被就是算是打压，
嗯，
然后他们也没有实权，他们就是变得就是更接近了民间，所以其实也在这个时候，其实道教跟民间也有蛮多的结合了，
嗯，
所以就是也算是影响到了台湾现在当代的一些道教，蛮多都是跟
民间宗教，
民间宗教有去做结合了。
对，然后我现在可能也有点分不清哪些是道教，哪些是民间宗教。对。
然后其实那这样啊，其实这整个从这整个历史脉络啊，其实现在啊，大家对道教啊还是比较看重的，就是他的目标，就是比较承认的目标，就是他们是以修仙得道、长生不死为目标。
嗯，这个是他们道教的最终的目标。
对，目标是。
嗯，那说了这么多，相信大家对宗教，我们宗教系跟宗教学有了一个比较具体跟正确的一个看法跟了解。嗯，那我想问一下俊荣，你在转进来宗教系之后可能有一些什么看法或是感想吗？
嗯，看法跟感想就是，嗯，其实在进入宗教系之前，因为我自己算是就是佛教教徒的一个概念。
哦，佛教背景的。
对，因为我家人算是比较偏向佛教，然后我自身也会蛮喜欢就研究道教相关类的事物。
哦，佛道双修。
对，是没错，就是我就是会去研究，然后看待很多就是一些宗教现象，很多事情就是会以就是教徒，就是宗教人士的观点去看。嗯，就是从就是从就是宗教的角度去看，
嗯，从佛教的角度去看，
对，对啊，道教的角度什么的。那其实在进来之后，比较大的差异就是学到宗教学后，我就是会用宗教学的角度再去审视，就是这些宗教，
嗯，
就是到尽量让自己客观的，就是让自己客观去看待，就是宗教现象，
嗯，宗教人的角度，
对，就是以宗教人的角度去再看的，就是不是宗教人士。
嗯，
这是我自己的那个改变。那不知道浩然，那你就是因为你也是转学生呢，
是
你转进来后，你有什么新的一些看法跟想法？
那其实转进来后，其实也是接触到了很多宗教的角度跟看法，有什么很多的一些观念这样。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很有趣的知识，特别是宗教面对一些终极问题的看法。那比如说是我从何而来，我会往何处去。
是。
那我觉得佛教的三界六道轮回的这个观念是可以很好的启发到我的看法这样。那同时也能够给我一种心灵上的一种宁静吧。
是、啊、是。好，那想必大家都听完我们就是这么多的解说，就是不管是说宗教系啊还是宗教学上，我们就是讲的也蛮多的。
是，
那希望大家有一些新的认识跟一些新的想法。那我们现在时间也蛮赶的了，我们等一下还要上课、
欸、还要上课。
好，那么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我是主持人潘浩然。
我是主持人黄俊荣，
我们有缘再见。